的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从第52节开始，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经文。我们都翻到了哈，约翰福音第52章，信心的考验和信心的来源。哦，第六章，对不起，52节，第六章，我们要结束这一章，不能讲回去了哈。好，我们起立，一起来攻读，好不好？迟到的弟兄姐妹请进来，没关系。约翰福音第六章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好着你们看见人子甚到 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人退去，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请坐。是这个新式武器的缘故啊，其他的那个歪了关掉，有什么 interference， 你把其他的关掉。 OK， 现在好点了啊。我们都知道上个主日银强长老讲的非常好的一篇道哈，是他进的 emergency room 出来的结果哈。所以如果你们要讲道讲的好呢，经常晚上要去 emergency room， 你会经过信心的考验，知道哪个 food 更重要，然后你在判断事情的时候选择你主日的时光在哪里打发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个更重要。他比较了两种食物，两种生命，这两种食物带来了不同的生命。还要吃这个吗？不是了，那晚饭了。这个是新买的，又是李毅花钱买的。然后呢，你如果看他上次讲道的时候，他讲到了这些人的两种生命里面有两种结局，吃不同的东西得不同的结果，然后中间的运作过程。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结尾的部分，也就是说要看整个约翰福音从开始到结束整个的走向。当你如果来观察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正好上次因为林牧师来，我们没有讲那个喂饱5000人的，但大家都非常熟悉。你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这个脉络是这样的，一开始是耶稣跟门徒5饼2鱼的故事，对不对？喂饱了5000人，包括妇女儿童更多，因此他的门徒和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也因着这缘故，第二步就吸引大批的人跟随他。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又做了另一个神迹，就是在海上行走，然后呢到了另一岸，结果呢还是挡不住人来追他，然后又大批的人到他那里，之后呢也就引发了我们上次听到的，就是耶稣 跟众人跟门徒，包括十二个门徒，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对话。到最后呢，耶稣基督，所谓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和跟随他的人，从成千上万，也可能哈，你如果加一倍，五千人是大人的话，成人的话加上妇女儿童就是上万的人，这些成千上万的人最后变成十二个人。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问说，马这个约翰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按照通常的成功的标准来衡量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的事业是不是发达，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想你的结论是很明显的，从五千人可数的男人加上上百个门徒，这是轰轰烈烈的开始，从他在耶路撒冷做一些神迹，直到他在加百农做的这一件五饼二鱼的事情。结果呢，当耶稣再进一步跟他们讲信仰的实质的时候，越讲人越少，最后只剩下他刚刚开始的班底十二个人。当然其中耶稣说还有一个呢是要出卖我的，也就十一个。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你都觉得这个时候 Why Jesus do this? 为什么耶稣现在做这件事情？从人眼光来看，他似乎很不成功的开始，轰轰烈烈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十二个人。想到这里我就有点紧张哈，我就特别感谢主，这个 Helen 知道我要讲什么道，他看了这篇经文选的哈，第一个让大家唱的是什么，进来晚的人可能不知道哈，有福的确据，进来后面都知道哈，唱完以后他唱恩典，这一切都是恩典，中间的话是神带跟随我们，他是给你们打气给你们压轴的。我自己讲道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战惊过，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我做过一个噩梦，说我这篇道讲完了之后呢，下个星期一来哈，只有几个执事坐这儿了，其他人全走了。然后我祷告的时候就是希望因为这篇道我们真正认识他，坐在这里的人没有认识他的人更加的追求要了解这道，已经得到这道的人呢真真是有福的人，你要跟随再跟随，奉献更奉献，知道你的人生是在这个全能上帝的手中，他比万有都大。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真是能明白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主，因为上帝关怀我们，上帝掌管我们，本身是一件喜乐的事和安慰的事。当然有的时候会冒犯人，你如果来看什么是信心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头讲得很好，但是他讲的很多是负面的，所以也可能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正面的信心。如果你看52到59节的时候，是关系到信心的考验的，这是一群跟随他的人，就像大型的布道会 Billy Graham 这几万个人的道，就像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每一次的布道会，我们的教会吴英强长老讲道竟然有200个人来，比什么著名讲员都人多，然后都去哪儿了呢？我们教会一开始也轰轰烈烈的，是不是每一个人到这教会的人都真正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欢欢喜喜走了，还是很快的得到了然后又走了，真正没了？所以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你如果看第60到71节的时候，这是涉及到更深的一个问题，信心的来源在哪里？是从我来的还是从上帝来的？如果是从上帝来，我能做什么？这对有些人是一个安慰，对有些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巨大的冒犯。所以你如果上个星期看过我写的这个星期三的这个灵修的文章，因为我正好读到我们每日的经文，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结束了，那是讲耶稣跟多马的一段对话，多马最后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本来要什么探一探的，对不对？最后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然后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把它称为第九福，就是说什么，你们看见信我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看见信我的人就更有福了。耶稣一下子点出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看见不需要信心了，看见只需要拿到，信心是一定看不见，但是有一个确据，这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做任何事情的一个 dilemma， 但是明白这个秘诀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上次讲过信心的正面的三个方面，还记得吗？你没读，所以我就简单总结一下哈。当多马这句话说完了以后，耶稣回应之后呢，我总结的信心有很多的层面，但我只总结了三个。第一个什么？信心是来自对上帝的品格的一个信托，还有一个对他应许的事情，包括没有完成的事情的相信，这是第一件事。所以信心是真知识的来源，
你如果看我们教会去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金灯台，李红军翻译了王问克最后的一段话，你如果忘了你回去再看一下，很好定义了什么叫真信心。第二个说，信心一定是能够从上帝的恩典中支取力量的，我们是靠信心活着的。神曾经说过，说你如果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们借着信知道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也因着信我们来寻求他的，这个是信心支取的力量和成长的来源。每次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你选择什么，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检验。不一定你每次失败都说明你没有永恒的性命，但是每一次的失败都是要提醒你 What is your choice? Is it your eternal choice or is it temporary choice? 第三个是讲到这个信心，因为透过不是肉眼看见的将来，我们豁出一切跟随他，付一切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说过，说天国像一个珠宝，你要变卖一切的来跟随他。今天的世界如果有大批的门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跟随的，不是变卖所有的跟随，是说我把所有都有了再要一件事情。还记得林思欣牧师讲到谈到这个年轻的妇人，他要什么样的，他说我已经所有都有了，我再加一个永生。意思说你把一切都变卖了。如果今天这篇道在教会说你们把一切都变卖了，要求我们的长老执事牧师就是这样的心态，我不是叫你尊卖，因为你们还是我们还是管家，你还记得吗？我在那个devotion讲说，是你把一切都奉献，但是 你 still be the stewardship， 你仍然要做管家，对不对？管家就是知道哪一部分要奉献给上帝，哪一部分上帝要你来托管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真信心的，我上次提到的三个。但是我们今天讲正面的比较少，讲负面的比较多，所以我先把正面的东西给你，免得你跌倒啊。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护教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为他的真理辩道的时候，你如果上个吴英强的护教学或李红军的辩道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耶稣，你来分析耶稣有什么策略对待这些一大群的人和跟随他的门徒，包括他最后的这个十二个门徒呢？用保罗的话来解析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的十三节，他是把他们分别出来。还记得那段怎么说呢？我们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这句话后面注意哈，就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说把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属灵的人就听明白了，听不明白的人就要再继续听，或者就离开了。然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这里很清楚讲一个先验性，就是上帝先做一件事让我们变成属灵的人，然后我们才变得更加属灵。这件事情是 offend everybody， offend everybody including me， I cannot take it。 所以我们要来祷告，求上帝特别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他怜悯我们，他的恩典在我们今天讲到的中间运行，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分辨我们里面的信仰的真伪，信心的真伪，好在我们信仰的考验中都有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站立。如果你是假信心或者还没有信心的人，我愿意神的恩典临到你，你真的愿意悔改信靠他。而有真信心的人，我也期盼上帝的恩典与你随时的同在，让你站立得住，知道这个信心的源头是来自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有福的确据，被圣灵所重生，被上帝所呼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好，我们先来看信心的考验。这个第52节一开始的时候，在前面当然耶稣跟他们有很多的对话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的有一个争论出现了。这是犹太人，他注意这个字眼跟后面讲门徒不一样的，这里开始说是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当然耶稣接下来就说了一大段的话，我们刚刚都念了，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因父活着 耶稣都说他因父活着，没有说他自己活着。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第59节说，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好了，第一句话很重要，52节他们问这个人怎么把这个肉给我们吃，换句话说，他大批的这些众人都没有真信心，都没听懂，对不对？或者呢搞不懂属灵的事，听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呢又不愿意虚心求教，他有一套先入为主的属灵观价值观，他不愿意放下，他说 OK 你给我讲的东西跟我原有的东西没法对接，所以你错了。他把他自己绝对化了，这些人基本是这样的。你如果看的时候，我们简单回顾第六章，我把它总结了五个方面，我很简单的走过，你发现许许方面都表明了是这种假信心，或者我们讲的耶稣用真的信仰告诉他的时候，他们被冒犯，因为他们原来持有的信仰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他们的期待不一样。第一个，他们是期待一个政治军事性的弥赛亚，这个在第14节15节讲到，众人看见耶稣行神迹，他们说这真是要来到世间的君王和先知。之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躲起来了，看到吧，他们是期待这样一件事，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事情，耶稣能不能够救中国，基督教能不能救中国，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我记得在五年以前，在有一次这个 OCPC 的这个就是这个日子，在这个 Thanksgiving 的时候，一个 party， 我们去就碰到了 UCF 一个博士，这个人叫彭静丽，我们教会的乒乓球的这个很多的拍子都他沾的啊，他现在已经信主了，在哈佛做 postdoc。他当时的一个他太太就说，他是一个绝对的爱国的，如果耶稣能救中国，他一定信。然后李红军和我跟他讲，他听完了以后呢，觉得好像没什么戏。但是这样的人呢是有大局观的，比如说我就记得我们教会有一次，来了一个李振群牧师，那时候教会我们还在当地，没有多少人有家。我们也接待很多外地的人，在奥兰多的人是不好客的，明白吧？客人太多啊。然后呢，牧师来了没人接待，结果他们有一个 apartment，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说可以接待，然后呢就他们接待了。当然我也觉得这个接待对他们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他们就认识牧师，可能近距离了解信仰。到了后来他真正悔改了，也是在刘同苏牧师讲道的时候，也许刘同苏的那个味道跟他是非常契合的哈，到底是这个大陆出来的，而且是流着将军的血，说东西是不太一样哈，所以那个沸腾的血被点燃了哈，但是他信主了。除了这样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人是假的，除了这个搞弥赛亚吧，也把它当成是一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还有一个，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是这样，但是现在不是。第二个方面，这些人更关心现在的事，就是关心食物。第26节说，他们在海边找到耶稣了，他说：“拉比啊，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了？”给耶稣套近乎，对不对？找到耶稣了，然后耶稣过来，耶稣给他们没好脸，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阿们阿们告诉你，你们找我其实都不是因为神迹啊，有些人找我是因为神迹，你找我不过是吃饼得饱。哇，耶稣这句话伤到人了。所以呢，这些人换句话说呢，很多的人假的信心就是说，我认为我目前的需要得到满足了，我的衣食住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学业、婚姻、工作等等我有困难，祷告神，神给我解决了，然后我就停在这儿了，就以为这个就是福音。这样的人有祸了，真的是有祸了。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更是因为吃饼得饱。目前的人没办法明白从我们感受到的需要找到真正的需要。两个星期以前 Joanna 在这个方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我没有听到，但是反应很好，但是我听到他的广告，他的广告很动听。他说这样说，他说他是管讲压力的嘛，就是说学生来的有压力，说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压力的问题哈，不是一般人真的，就是压力真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察觉，所以当你察觉的时候呢 already late， 就是我要告诉你不是怎么应付差，这个是要告诉你怎么样来察觉压力，以至于你可以靠着恩典来应付。所以实际上这件事，你从你感受到的需要最后要看到后面属灵的需要，不然的话你永远就会说，哎呦， 这次菩萨怎么不灵了，换一个，耶稣不过是个菩萨，耶稣不灵了。
你记得这个 New Orleans，
我看过一篇文章， New Orleans 出事的时候，就是洪水之后，然后呢New Orleans 是一个充满这个各种各样算卦的人。你在这个 French Quarter 经过的时候，你有多少人去过 French Quarter？
哦，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哈，都比较圣洁，没去过，我是去过的哈。
那时候没信主，信主以后也可以去的。有一个牧师，这是牧师讲的一个故事。他们在 New Orleans 来读这个神学院，其中一个实习就到那里去传福音的。在那时候发现，不光是有红灯区，每个人都是这个占卜的，对吧 ？Palmer 告诉你未来。之后他们灵机一动就。把一个桌子把黑布一放，说我们算命不要钱。哇，真是每个人都来了，就告诉你，看完以后他说你真有 trouble。 说什么 trouble？ 你讲怎么？他说你肯定要死的。然后就讲福音了，你知道这个其实真是这样，因为所有的人都觉得要告诉我未来吗？我就告诉你未来，你肯定要死，为什么死？将来应该去哪里？好了，这个第三个方面，你如果注意的时候，你发现这里的人是喜欢神迹，喜欢操纵的。当耶稣说了一件事，在33、31节说，你们他说我们的祖宗，这些人说的，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所记，那是天上赐给我们吃的。他觉得很荣耀啊，我们的祖先是这样的。结果耶稣说了，我实在告诉你，那天粮不是摩西给的，实际是我父给的，换句话说比摩西还有大的。然后呢，他们表现出相当的虔诚，因为跟他们宗教是很一致的。他们就说，主啊，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哇，那耶稣说，好，我就是真粮赐给你们。哇，大事不好，又得罪他们了。他们反而拒绝耶稣，你哪是，我知道你从哪来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了很多的人。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教会在现在方舟团体有三个基督徒，有两个人是受洗的，认为他们是悔改的，还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就没悔改，现在呢他知道他没有得救，所以他很认真的告诉我。而这孩子很有意思，他说我太太原来信主的，现在让我搞的也好像不信了，因为他信他受洗了嘛，但他知道他不是真正信的。之后他问我，那刘全，就是说神要给我显一下，给我神迹奇事，如果上帝真存在，你给我显给我看，我就信。然后刘全就问他说，你要怎么样的显现你信？耶稣在水上走过你信了吗？那些人不信呢，这段经文很清楚的。红海走过信了吗？不是不要神迹，神迹是证明有上帝的存在，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做的，但是神迹本身从来没有做一个拯救的工作。拯救是把人从罪死亡的辖制里面带出来，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就不断的愿意要神迹来麻痹我们，以至于说我不要认识施神迹的上帝，你只要不断的麻醉我就够了，每天给我神迹同在。那上帝的护理怎么做呢？第四个，这些人被冒犯或者他们的假信心是表现在他们超出他们的传统，因为没有人能够超过摩西的，没有人对中国人来说是可以超过我们的孔子的。他们就因为耶稣超过了摩西，耶稣说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赐的，而且是我。耶稣不是中国人没错，但基督教也并不是洋教，然后基督教是从犹太人传出来的。为什么龙的传人要信这么小的犹太人传来这么屈就我们？但是如果真是上帝下凡，哦，对不起，用了一下佛教字眼，真是上帝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的话，透过一个弱小的民族要来拯救万族万民的话，我们该怎么回应？你想想我们日常的生活，哪国的机器好我们就买，除非是打仗的时候，打仗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抵制日货，但是如果两国是和平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理由，对不对？西门子做得好我们就买，对不对？西门子的工程师装乒乓球台做得不好我们就不用，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选择，对吧？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哪家饭馆好就排队长，进肯长我们就去。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从来不问这个是西方的是中方的，是犹太人的还是中国人的。但是为什么当说万有的上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过他要认定他在旧约中要透过以色列人来拯救我们，我们就觉得被冒犯？千万不要这样，固步自封就会产生 不必要的损失。第五个方面，他们更不喜欢耶稣讲道的方式。耶稣比喻延伸了，变了一个五饼二鱼，他们很喜欢。但耶稣讲这是粮食，然后又讲到两种粮食，福音墙上讲的，接下来说这粮食还不一般，是我的肉我的血，你们要吃我的肉我的喝我的血，讲到我们上讲的十字架。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喜欢耶稣的解经方式，觉得跟他们拉比不一样，他们只有宗教的外表，不要宗教的内涵。所以的确我知道这件事情，领受圣餐是一件难的事情。在这个早期教会，很多的在这个罗马帝国的人呢，就非常的误解基督徒的这个仪式。他说他们在干什么？因为当时他们都是在家里聚会或者在洞穴里聚会，因为迫害的缘故，所以他们在喝人的肉喝人的血，说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然后呢，所以当时就产生很多的误解，认为他们是无神论的人，因为犹太的有神论是多神论的，那这个神是不一样的，所以把他们都甚至归为无神论的。你对你今天是 non heard of it， 但当时真是这样看的。所以呢，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在教会久的人知道这个在象征的意义，同时也有后面属灵意义，就真正的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是背后有上帝的祝福，圣灵的工作。当我们不相信他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小组的时候就挑战陈勇，我说你真把它当仪式的时候呢， you miss a lot。 还记得那次对话吗，陈勇？对吧？如果你只把它仅仅当仪式，因为的确是超过仪式，一定有仪式，任何一个宗教都有仪式，但如果背后没有实质的话，我们就是鸣的锣响的靶，再给空气带走。真是葡萄汁叫孩子说哎呀我也要喝，不明白的，这真正背后有的。我们今天经过的人，我们明白当我们说吃喝耶稣的是什么意思，是代表属灵的意义。我们永远靠他的生命来喂养，永远的靠他的宝血来赦罪，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曾经都是这样的人，都是属灵的瞎子，但是如今我们是看见的人，对吧？在座的人很多是看见的人，对不对？看见人可以举手，让我稍微放心一下，下个星期可以回来讲道。就是你是真正是基督徒的，知道我在讲耶稣基督的血和肉是什么的，没有多少人举手哈。OK， 没关系，没关系，我是 by faith。OK， 那么我们也真是看见这个上帝不可见的国度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肉是真是可吃的，他血是真是可喝的，就是从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但是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一定会遇见我们刚刚讲的这五类方面的人，在旧约有，在新约也有，在新约也有。就是我们说的是假信心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这些人不一定永远住在黑暗里，不是永远在那种光景中，他们可能将来会有转机，今天可能会有转机，这些转机都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好，我们看完了这个信心的考验，往下再看一步，来看信心的来源。在第60节到71节的时候开始了这段，我把它认为是信心的来源，因为耶稣要再一次要向他的门徒再次的分辨信仰的实质。第60节，他的门徒中间好些人也听见了，就说了一句话，说这话深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怎么想，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好了，现在轮到门徒们了，就是轮到你们了。刚刚我们在说如果是没信主的人你可以会心一笑，现在说到我们了，这些悔改信靠他的人，他们水平应该高点，对不对？他们毕竟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但是门徒是否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未必吧，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教会还不断的会讲，不断的信心得到坚固，或者伪的信心要去掉。有的人真有信心，但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你是有真有信心，但是其他假的东西稻草你要在不断的放弃的过程。今天就是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一批的人问问题的时候是忍不住了，有点忍无可忍了。你如果注意这个话的原文呢，他说这话甚难听，谁能听懂？这意思是不光这话听不懂，前面如果我们念的这个刚开始是52节，说这个人让为我们吃的肉这个东西是搞不懂哈，我怎么把它吃了呢？这是不是叫犯法的？你可以这么来说，对不对？就是搞不懂。但是现在不光是难明白，简直是这个话太刺耳， 简直是故意冒犯人，哪有这么说话的呢？就这意思，他就 对耶稣这样说，这门徒他说，老师啊，你这不是明明的把人要赶走吗？所以耶稣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所以耶稣的回应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话叫你们厌弃我吗？或者说这话叫你们跌倒吗？大家知道跌倒什么吗？在圣经中一说跌倒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信仰上有亏损的，不是说我们家的小孩子摔跤，不是这件事。到底耶稣在哪里冒犯了这些人呢？你认为耶稣在哪里冒犯他们？你如果看的时候，显然耶稣在这里的教导跟其他他跟门徒的教导很一样的，因为耶稣哈每次呢都是在教导完了以后呢，都会再开小灶给他的门徒讲解，对不对？他讲完比喻以后，耶稣讲什么？我的意思是什么？都是这样的。其实他刚刚也是一个比喻嘛，我的肉是可吃的，就是说是在讲这件事情。当然不是他这个属人的肉体，是上帝真的生命在他里面来喂养我们。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除了我刚刚解释在52节以前的那些问题，或者60节以前的问题，一定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一些冒犯他们。因为这段话耶稣跟他们说完了以后，他们说了一件事，对不对？从此以后，第66节，也就是说61节到65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66节说，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答案一定在这段经文里头，不是在前面的，前面已经刷掉一批，就是说吃饼得饱的，那早得罪完了就走了。现在是说已经跟随他的人，耶稣要做一个期中考试，信仰的分别。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满，因此呢，从一个角度呢，这些大多数人没有得到兼顾，只有12个人啊，包括那一个，就是这11个人得到兼顾。Very sad story.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 preaching. You know why?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are real because I'm not in your heart. That's the weight when I prepare this sermon. 通常当我们来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耶稣不过做两件事情。在这篇经文你如果仔细看，他把人归信上帝的原因归到两个方面，一个上帝自己先做成，第二个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上帝自己是救赎主，他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悔改。我们的信心当然属于我们自己，但是上帝是起始者。我认为这两个原因是这些所谓带引号的门徒离开耶稣的原因。这些人离开的时候不是不明白，他们是很清楚，就像路加福音13章、马可福音第10章那个年轻的少年官一样，明白了以后悠悠愁愁的走。许多人离开的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耶稣说到他自己要升上去被举起来，第二62节他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是什么意思？耶稣进一步来说了，第38节耶稣前面讲，我就是从天上赐下来粮，对不对？道成肉身的主，这毫无疑问大家知道。现在进一步说他，我将来要回天上与父同在。那么大家会怎么想呢？当时的人听完怎么想呢？当时人一定会有两种反应的，我想一种呢就是感到耶稣基督上身是冒犯，继续的比什么摩西大，对不对？谁不愿意？那还一种呢是得到安慰，说 Wow, he's real. 因为只有几个人被接走，以利亚是被火轮战车接走的，与神同行的人只有一人挪亚被接走了，这些人是得安慰的。所以这两种结果我在这节经文里我觉得都可以看到。我们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后面这种。为什么耶稣上天？什么是上天的必经之路？十字架。还记得上次殷强讲道吗？当耶稣基督说他要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的时候，在53节到55节 耶稣说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没有生命在我里面。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因此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在讲他将来要上十字架。当时的人不明白，因为约翰福音是后面写成的，他不必要再像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在讲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会讲耶稣不断说我要死我要死，然后所有的门徒都不说什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是弥赛亚君王，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对不对？这是当时的一致性的问题。不过约翰福音写得很隐晦，他已经假设我们有其他三本福音书的基石了，这个知识我们也有了。因此呢，这里讲的说耶稣基督再要上讲自己上十字架，当然也涉及到后来，如果你念的55节，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是一个进行式，是一个 continued faith， 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相信的，不是一次性的，是一个多次性的，不是重生，这里讲信心的成圣的过程，不断与基督联合，罪得赦免，我们这里讲到我们的圣餐了。所以说白了，耶稣现在在这里讲说他将来要真的被杀，身体真的要被破开，宝血真的要流出，也就是说对这些门徒来说，他们还持有这个弥赛亚不能死的观念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说是跟错人了。耶稣，你葬送了我们的希望。有的时候你把一个人得罪了哈，得罪其他方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当就是说伤害人最深的地方呢，是你把人的希望给断掉。所以耶稣这里就告诉说，我要死，我要被羞辱。所以其他人听完了以后明白了，门徒明白这件事情了，他们马上感到自己惨白，自己被羞辱，对他们而言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保罗这样说过，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之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之人看为神的大能。所以这些人没有看明白，就认为这件事情，所以正是十字架的这个反合性 paradox， 似是而非，就把一些人分出去了。接下来耶稣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讲到他生命的大能。他说人活的63节，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不仅是说我做成的事，在十字架上死这件事情救赎大功会使人分化，有人要归向我，有的人要被十字架绊倒。他现在讲我自己就是那个道，上帝的话，生命的本身，为此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肉体就是你们今天肉体，不是讲他的身体，是无益的。耶稣说他自己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因此耶稣转了一个圈又回到我的肉是可吃，是吧，我的血是可喝，又 affirm 前面那件事情。所以这些人呢，原来以为解释一下能明白，这个解释一下明白了，耶稣肯定了前面的事，给他讲得更清楚，他要死。所以可以很清楚，有一些人离开他是因为这个弥赛亚要死，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人离开是最后这句话更重要一个原因，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违背了人的个人自由意志。因为耶稣后面在第66节离开之前说了一句话，第64节。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表明只有上帝才是我们得救信心的开启者和恩赐者。你觉得这些话对你来是安慰呢，还是一个冒犯呢？因为你好像不能做什么，因为不能做什么，很多人被冒犯。你看哈，第64到65，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指出来了。接下来我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而且更清楚知道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他说了一个绝话，如果不是天父吸引人，没有人来。所以耶稣这里明说，如果不是上帝开恩，暗中行事吸引人，开导人，引导人，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安排各种各样的人事发生中的事情，然后没有人会信靠耶稣的这个犹太人。所以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时候，不光只是指犹大一个人，说了一大批人。换句话说，耶稣说我们信，换句话说耶稣说他信靠人们，信靠他的第一步是上帝先做成的，是全权之师的恩典，这个主权表现在永恒之中上帝的拣选， 这个主权也表现在耶稣在他事后满足的时候上十字架，这个主权也表现在圣灵受差遣实行奇妙的呼召，用上帝的话，耶稣的话，在我们外面，在我们里面，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攻破我们心中的拦阻，阻挡上帝的事情，把这一切心思意念骄傲罪恶全都破解。然而最奇妙的是，上帝的主权使你在上帝重生我们的工作中间，把我们的实心去掉，换了肉心，重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回过头来能够愿意，能够有能力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和主宰。你为这个真理欢欣鼓舞吗？还是为这个真理感到说，那我能做什么？实际你不能做什么，你只能求神的怜悯，这是人本身的光景。不过人可能就被这样的一个状态，被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现状。信主的人必须要对自己的信仰做反思。我们每年信主的时候，都有人来，在复活节的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有人来做见证。那个见证都需要推敲的，也许你五年十年以后看的见证，都发现是你的经历来解释神的话，而不是神的话解释你的经历。 It's OK， 我们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够完全都用我们的经历来解释上帝的话，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解释我们的经历。因为我们的经历只有第五点，刚刚我讲到的，只有我们悔改信靠那一刻我知道，前面上帝做成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我浑然不知。就如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引言里说的，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注意这些人的定义，这些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意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圣灵重生了我们，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所以所有的决定，人的决定都最后必须要做这个检验，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做检验，将来还要做检验。哥林多后书去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信仰 always had a test， 只是神试验我们，要让我们是真的，知道我们是真的，让我们确据，辨明我们假的。所以的确属血气的人，没有重生的人，对耶稣基督道道这个教导就按着外貌来认耶稣的。你还记得上次音响讲到的时候，这段经文42节，他们对耶稣说那些话，他们怎么说的？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换句话说，这不是李红军我们家大院里的人吗？就这几句话哈。就有的时候我就是很纳闷，人们有胆量相信李红志哈。我相信耶稣当时真要在的话呢，我可能更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哈，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基督教已经2000年了，我们有时候想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沉船，一些了解。但是当时耶稣真来，我跟他住一个院子，从小跟他打过架，假定说哈，我能信他吗？就像他的兄弟一样，到最后他死的时候才信的，这是很显然的事情。所以呢，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说，他的父母都认识他，如今怎么说我从天上来？耶稣说，真的，我就是从天上，你们不要议论，若不是差我的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又说一件事，不光是现在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在末日是我叫你复活的，生命在我，生命在我里面，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但是太多的时候，当耶稣提到上帝是那个救赎主，是我们信心的开始，或者旧约提到，新约提到，保罗提到，彼得提到，约翰提到，上帝是全权的主，我们恩典在于他，我们得救在乎他，很多人不太喜欢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无能的，我们是一个绝望的境界，这是人的可悲的地方。人必须要先死再活，你真正绝望。这是为什么每次很多信主的人就是说，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一个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说那个绝境真真正绝境了，至少你 existentially you fail you almost end， 你感觉说没有路了，那时候你才会转向上帝。尽管这么重大的决定，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开始参与？这道理很简单了，你爸你妈生你的时候，他跟你商量过说，哎呀，我要生陈彪，哪有这等事呢？当然是爸爸妈妈决定了。所以耶稣用这件事情讲的说，这个超过爸爸妈妈生的， 如果超过爸爸妈妈生的儿女在这个时候说什么呢？只能感谢说我生在这个家里，给我这样一个父母。这里不是否认我们信仰，我们的信心里头有属于我们的部分，我们信心是真正是自己的，上帝启动之后我们是真正悔改信靠他的。但是我们在讲上帝是 mover of the mover, the first mover, 所以整个来讲信心是个礼物。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说的恩典在乎于神，最后说信心也是神所赐，这一切都神所赐，小的免得我们自夸。所以大批的门徒假门徒离开以后，耶稣就说一句话了，我现在也是对我们在座的人说的，我希望我们都是真门徒。他对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我很想知道那时候有 audio, 如果那个时候有 audio, 我很想录音耶稣用亚兰文怎么说的，什么样的口气，是这种绝望的很可怜的说，你们也要去吗？留下我一个孤苦老人。 OK, 这是他的。还有一种是很愤怒的说，你们也去吗？干脆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 OK, 这是另一个说法。还是他向他马太福音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你们也要去吗？我觉得耶稣是很平和的，他并不想 trick people, 他只是把事情告诉我们。耶稣经常说，我不过就是把事情告诉你们，你们就恨我。犹太人当时要钉死他，耶稣我相信他不会像我这种慷慨陈词的，可能就很简单说，你们也去吗？然后答案很清楚，耶稣自己回答了，他说了一件事，表明耶稣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位上帝，也是一个人子。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人吗？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是指着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所以他本是12个门徒的一个，后来要卖他。换句话说，耶稣现在说出了一个，你们12个里头还有一个是我原来选的，就看上去是没有指望的事情。但是耶稣说 well, 这件事情是有他的意思的，我有把握将来会怎么样。所以这里要表达全权的主权，在耶稣在这里好像在退，对不对？但是他说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一个 devil, 我选他了。 So what? 上帝的计划仍然要成就。在这里说的很明显，你看到圣经说很多的旧约经文讲到，跟我一块喝的人要踢我的人要卖我，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旧约的预言在新约的成就，连聪明的魔鬼知道旧约的人，这个魔鬼都按他的罪恶仍然要把耶稣钉死。这就是，但是仍然是上帝的计划的奥秘。所以我们都非常知道门徒的这个答案，我们来一块念这个经文68节，西门彼得怎么回答的，我希望是这个是你的祷告，也是你的信心的表述。西门彼得在68节这样回答说，主啊，我们也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在上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昨天，我们执事会的这个灵修的时候，我拿了一段清教徒的一个祷告，叫推动的上帝，其中有些话写得非常的好。他这里讲到一些，他说，你推动人不像推动石头，而是赐他们生命，不是让他们脱离你而动，而是使他们顺服你，你是第一个推动者。主啊，我实在惊讶，我所领受我配得的，我现在的光景和过去不知感恩，我要定义要上天，一定被我被你自己接去做天堂，而我自己原来配得是应该下地狱的。这个反差如此之大，除了你还有谁使我与人不同，除了你还有谁使我与人不同，因为我曾经和别人一样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是你先爱我，我是不能先去爱你，除非你先使我情愿，否则我是不会愿意。哦，如此的冠冕竟然会落到我这样一个罪人头上，这就是白白的恩典。在信心的考验面前，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信心的源头，我们是有福的人。你曾经被诱惑离开耶稣吗？我曾经有过，不止一次。但是彼得的这段话还有其他的经文经常会出来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该归从谁呢？我们还能去哪里呢？难道我们要回头变成一个无神论者，不知道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将来的路在何方？难道我们要变成一个佛教徒，靠着自我修炼成圣，变成一贯教徒，活在恐惧中，不知道 我们来世能为什么样的人物？难道我们要变成一个穆罕默德的跟随者，参加 jihad， 靠着屠刀的血成圣吗？那里有永生吗？那里没有。难道我们要跟随伟大的哲人、伟大的导师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沙特，还是跟随伟大的画家、音乐家、小说家、科学家？但是他们都死了，只有一个活着，所以我们的回答是很清楚的，不，绝不。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亲自的与这个教会同在，与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有耳当听的都听见，都愿意跟随你，知道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们将来必见你的面。今天我们面临各种风浪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船上。祷告奉那个主耶稣基督真粮食的名，阿们。